欢迎收听律师电台，我是蒋子谦律师。律师电台每个礼拜会带你探讨几个有意思的法律议题。那么这礼拜我们一样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我们的主持人维俊律师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集的节目内容。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俊律师。
熟悉我们声音的听众可能会以为这集是两个不同的主持人在主持啊，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声音大变，我们两个都感冒了。你什么时候感冒的？是你传染给我还是我传染给你？
我们刚刚归纳出来应该是我们的同事传染的，然后我们同事宣称说他又是被别人传染的。
所以你看这两天寒流来，我看身边人几乎都感冒，然后我昨天去那个耳鼻喉科挂号的时候，我发现那个耳鼻喉科里面的人都不够坐，他还要摆那种我们在那个庙口吃那个流水席的那种板凳出来，然后排了大概20个人，所以也请我们的听众要保重身体啊。你看我们两个这声音都不那个都沙哑了，但是我们还是帮大家就是讲这一节节目内容。那么今天我们这一集我们要讲两个这个法律新闻。第一个就是我们社群平台的后起之秀已经那个超越 PTT 了。
你好像也不能说
被搜索，
你好像也不能说它是后起之秀，因为它好像也十几年了。
OK，但是你作为一个老 PTT 的使用者，是不是你很看不起 D 卡的人？
不会。
你确定吗？
不会。
那 D 那个你知道 PTT 很多人都说 D 卡叫低能卡吗？
我知道。然后就有人说什么动不动就有人说是 D 卡幻想文。
哦好，对，这D 卡被搜索了。那他搜索原因就是因为他之前拒绝检警机关要求 D 卡去要求他们去提供他们一些使用者个人资料供检方去侦办案情嘛。那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大辩论，就是讨论说到底 D 卡的这个行为到底合不合理，就是他之前拒绝提供导致他被搜索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是我们要回应我们听众的敲碗啊，之前听众有说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讲一集说我们选举在比如说游览车会载选民去造势场合，然后发所谓的双主菜便当，或是发一些比如说竞选的文宣，比如说面纸或是扇子，乃至于比如说更严重，就之前我们的松信区的立委参选人徐小新好像发了什么寿桃，然后导致他被搜索嘛。那我们在选举期间发这些东西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去构成投票行贿罪？这个东西蛮值得跟大家在选前分享的。那我们先讲 D 卡那件事情好不好？
好啊，但是我还是要说，你居然刚问到一半就没有问下去
了。我要先把那个topic 讲完，然后我们再回来讲第一个。
我是说你居然没有追问我说为什么不会看不起 D 卡。
哦好，为什么不会看不起 D 卡？
因为大人的原因，所以我不会看不起 D 卡。
你明明就有看不起他。
不是我由衷的觉得
你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发现很讨厌 D 卡人通常都是老 PTT 的使用者。你同不同意？
我同意，但我不是。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就是 D 卡呢，跟 PET 都有一个看板，但是两个看板呢天差地远。你能在上面获得的这个慰藉跟滋润，
什么意思？你说 D 卡有什么动漫版吗？还是什么的？
我只能说是大人的原因。
大人原因什么？是这种很成人的那种，
就是大人的原因。
哦，好好好，算了算了，你这话真的很难套哎。
我那个中文两个字，英文三个字，
表特哦，
你自己猜。我不，哦、我猜很多听众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哦、
Japan Every Girl， 到底是什么啦？
不是啦，
什么啦？
对啊，
你就
直接講好啦好啦，我直接讲啊。
对
了，
你讲啊。
那个 D 卡跟PET 都有西施版
哦，有 sex 版哦。
对，
西施版就是它是成人版嘛。
对，然后超好笑，我之前看过有人说 D 卡PET 的使用者因为年龄都偏大，嗯、哦，所以开始大家都在讨论一些所谓的壮阳的药品，
就是因为 D 卡是那个年轻人大学生嘛，所以大学生你就是会 比如说体力很好啊，所以可能不需要那个。
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你去逛逛看，你就会知道他们的尺度都还蛮大的。
你说 Dcard 吗？
对，所以我觉得、哦、对不对？这个对，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一群男人在谈论政治的时候就打成一团，然后一群男人在讨论
很祥和哎、欸，
片片的时候就是一个祥和的会议。
那个西施版很祥和啊，
对不对？
对。
所以如果有人对不对，还好他不是去动西施版，对不对？你去动西施版，我只能说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哦、oh, ，对，不要多管闲事。OK OK，
好，我们扯远了。
现在没有人在用威尔刚壮阳，大家都吃那什么玛卡了。
哦，对啊，然后所以之前 PET 就动不动就是在那边送玛卡、抽玛卡之类的、哦，然后就有人说就是哦，
这是商人的陷阱。
对，就是因为 PET 已经是一堆老男人了，然后不像对，就是对不对？迪卡西斯版对不对？年轻的肉体
啊哈。OK，、嗯、好，等一下，我们今天是要讲迪卡被搜索，
对，
为什么他被搜索？
好，我们还原一下，那基本上应该是说就是起因啦，好像是一个妨害名誉的案件，好像啦，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我讲比较坦白的啦，我觉得这件其实就是警方放出来的消息，他想要有用舆论来逼迫迪卡就范啦、啊。而且讲警方我觉得还客气，我根本怀疑就是检方的那个新闻跟舆论的操作。对，我这是合理评论吧，
合理评论
合理的推测嘛。
诶、欸、怎么有人在敲门查水表？
诶诶、欸
好，你继续说，你继续说。
对，我是王圈超律师。
等一下，你说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因为简单来说，好像一开始是一个妨害名誉的案件，然后后来就是衍生到听说有涉及到儿少法，听说有涉及到这个诈欺。好、哦，因为 Dcard 呢，它跟 PET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Dcard 它是一个匿名的平台。你说 PET 也有匿名啊，对，但是 PET 它有一个账号的名称，那你用这个账号的名称，其实也许或多或少搜寻得到你是谁。但是 Dcard 它的匿名的制度呢，它是用学校。他是用性别，所以你可能只看到是一个政治大学的男生，一个辅仁大学的男生，但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对，
不知道他几岁，也不知道他可能过去发过什么文，因为他就有这样的匿名的制度。那在这样的匿名的制度底下，就当然容易会发生一些犯罪。那起因就是说，警察要去调，使用者的个资，看起来是被 Dcard 拒绝了。那
Dcard 给的回应是什么？
Dcard 给的回应是你拿搜索票来，我就给。
很硬哦，这个回应很硬哦。
对 对，那后来真的拿搜索票来，那
就给了、啊。
对，我其实后来看了一下消息，应该是看起来，因为你一开始看新闻，你好像会觉得说，是不是 Dcard 看到搜索票也不给？但后来其实看起来不是这样，就是看到搜索票他就有给了。对，那。当然啦，就是后来我们就有看到网络上一些论战嘛，比如说有当过检察官的律师，这个陈忠元律师就说，就是他这样学脸书很白目，然后就是这个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对，老实讲，其实我一开始的，应该说我直观的想法，
对不对？也是跟他一样吗？
其实是跟他一样，因为我们
就很皮这样子。
对，我们办很多很多案件，其实你都会知道说，你要去。你要请检察官去要这些资料，这些公司其实常常不见得会像 Dcard 这么硬。对，甚至我有看过，就是有一个案件是那个虚拟货币的那个交易商，对，直接一个函去那个某某账户的某某交易资料全部都丢过来了。
一定是要的，因为那个金管会现在规范虚拟通货的这些交易所，要求就是那个只要是。那个检警机关函过去，相关 KYC 的个人的资料，还有重建个别交易的这个报告，马上就是要回去给那个、
对啊，
发那个检警机关了。
对啊，那我一般之前的认知是因为你知道 PET 它的机房是在台大，
啊哈，
对，那所以其实老实讲，它严格说起来应该是归教育部管的。那所以
PET 它有学术性质，对不对？
它
一开始好像是这因为学术性质而创立的。
我认为它其实现在也是啦，对它，因为它就是一个校园的那个 BBS 的看板嘛。对啊 ，Dcard 当然是就是已经到网站上，
已经变成就是社群平台。
但是当然他们还是有他们的相似性啊。那据我了解，哦，其实就是 PET 基本上都会给资料，对，因为你很难期待说。就是对不对？就是我就很怎么讲？这样我们又要被贴标签。但是我真的觉得不是每一个人，对不对？你妨害名誉的时候，你告人家妨害名誉， 然后警察会冲到被告家把主机扣走，
嗯哼，
对不对？除非你家开能源公司
哦，
之类的，你姓赖，然后是个立委
哦，
对，会 cosplay，
你要选系指立委啊？
不是，就是除非在这种比较极端的案件上才会。你看到警方这样的动作吗？不然大部分警方就是双手一摊跟你说你要告我是谁哦，你要告的是这个
昵称某某某之人哦，好，我们帮你喊看啊，欸，喊不提供没了，
对，但是听
就没了，
对，我们的经验上其实 PT 过往都会提供，
欸，你记不记得之前有个新闻，就是你记不记得是在那个什么是 lawyer 版吗还是什么，然后就是有个人发文，然后下面留言就群起攻之，然后就发文就很不爽，然后就告那个留言者，然后就到现场出庭的人都是法官、检察官，然后律师。你还记得那个新闻吗？
我知道，我知道，我记得。对啊，
所以看起来 PPT 是会给资料的，会给个资。
会啦，对啊，因为他就是等于说他算是，他就不是私人公司嘛。但 D 卡就不一样啊，对 ，D 卡他基本上就是私人公司，啊，
他就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
对，那对我们刚才讲来论辩一下嘛，那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哦，
针对
陈律师刚刚，你刚刚说直观上会觉得哦 ，D 卡很皮啊，怎么会妨碍国家去侦办追诉犯罪呢？这当然是很多人或是一般民众最直观的法感情的看法。但是我个人持一点反对的立场哦，我觉得应该还是要仔细的去区分说，今天他这个警察机关要去侦办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本身的严重度是什么？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今天只是在网络上嘴炮或是骂人家三字经的话，这是一个案例。然后警察因为要找出这个骂三字经的人，所以去这个 D 卡这边要求要提供这个骂三字经的这个客户的个资，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今天这个客户在 D 卡平台上散布未成年少女的裸照，这时候检警机关为了要去找出是谁散布这个裸照，所以请求 D 卡提供资料，这个有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我认为是有的。这个本质上的差别就是在于说这个犯罪的严重性，这个犯罪一定是有显然的严重性嘛，显然严重性的差别，一个是妨害名誉类型的案件，另外一种是涉及未成年人性剥削的或是性私密影像的案件，这两个案件本质上有所不同，严重性有所不同，你当然要做不同方式处理。那如果在第一种案件 D 卡只针对妨害名誉或是这一类型的案件，在没有看到收手票前拒绝提供，我是支持 D 卡的。那第二种案件如果 D 卡拒绝提供，那我是不支持他的。我认为还是要做案件严重度的区分啊，因为假设啦，比如说好了， 我把 A 案再衍生，如果今天这个人不是骂三字经，他是骂了去批评政府政策的一个作为，他写了一篇文章，有点像社论，他去批评现在政府，比如说高蛋价或是高房价或是高电价，他去批评了政府，那比如说行政院好了，行政院觉得哦这个是假讯息，这个时候他就要求 D 卡去提供这件事情，那真假未知哦，真假是告诉人的意思嘛，这个时候 D 卡到底要不要提供？如果 D 卡贸然去提供的话，我认为对于促进言论自由的发挥是受限的，因为你 D 卡一旦提供出去，这件事情又变成用国家力量去追溯这个发文的这个人，这个时候我认为言论自由会因此受到打压啊。当然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打压言论自由，就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仇恨性言论他到底要不要透过立法处罚的方式去规范这类的言论，那我们上次讨论就是说，如果你要去规范仇恨性言论的话，那你要先定义说什么是仇恨性言论，就像是你现在要去定义说什么是假讯息什么是真讯息，那这件事情就很吊诡啦。如果你立法去评论它的话，那可能会变成国家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去钳制个人的言论自由，那这个时候我认为对于促进民主或是我们常常以前在学校学到言论自由，你有几个目的嘛，追求真理嘛，或是说比如说个人的实现嘛，或是说比如说还有什么公益最大化嘛，或是什么促进民主嘛之类的。我认为在社群平台贸然提供使用者个资给检警机关侦办，在这种很轻微的案件，妨害名誉的案件，会影响会打压言论自由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实现， 这个是我自己的立场，那你怎么去看？
我基本上觉得我跟你的想法差不多啦，那但是我觉得其实与其说用案件的类型或去做区分，我自己是更倾向说把这样的权限就是交到法官的手上，换句话说其实才是透过令状来做把关啦。什么意思我大概讲一下，就是说基本上我个人的立场是这样啦，因为我们也多少去碰过一笔指挥，所以我们都知道说就是在这些人躲在所谓的匿名的保护伞后面，对于被害人对于告诉人来说是多恼人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检警机关就一副软烂那样子摊在那边说哦他拒绝提供啊，那就我们就追查不下去的话，我认为其实即使是很轻微的犯罪，那都是不可容忍的。对，因为犯罪就是犯罪，我觉得因为犯罪就是基本上罪行法定了之后，就是任何的犯罪都是对于法秩序的违反，都是对于社会秩序的挑战，所以我认为其实不管任何犯罪都是不能被容忍的。但是就像你讲的，就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可以你要想哦，就是今天这种东西我们在想这种刑事诉讼涉及到人民基本权的时候，大家不要有一种基本想法，可能就是说啊我不犯罪的话啊我提供会怎么，人家提供会怎么样吗？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样子想，因为我们在想的永远是我们必须要去阻止国家机关去滥用。因为今天这个国家，如果今天是一个你相信的政府在台上执政，好，当然 OK， 但如果是你不相信的政府或是所谓的集权政府，那未来这样子的法律会不会被他去做滥用？比如说有可能他随便找一个人出来啊指控你，就是也不用附任何证据，指控你妨害名誉，然后结果就是他就可以轻易的取得，政府就可以轻易的借此去取得你的资料，你觉得这样合理吗？也不合理。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认为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回到强制处分，我们讲就是刑事诉讼法里面对于我们的人民的基本权利去干预的时候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我认为是这样。就像你刚才讲，其实涉及到比如说讹少这种，应该是他在法律里面就去明定说，而且事实上应该是有了，我刚看了一下资料，事实上就是讹少他应该是有相关明确的规定，是说光警察去调阅，其实被调阅的人他就不能拒绝，他必须要去提供哦，这是一个。那除此之外的状况，就是除了法律明定警察或检察机关去调，你就必须要提供，也就是这个涉及到最严重，其实就是类似你讲最严重的状况呢，我认为其实都是回归到法官的手上。换句话说，其实如果你要去调这个资料，那你检察官就你警察就必须要去走搜索票。对，如果法官认为说有必要，你提出的事证确实可以发，那就发。那反过来说，如果法官认为你讲的东西不合理，或甚至有可能是侦查机关的滥用的话，那他就不发搜索票，你当然就没有办法取得个资。
嗯哼，
对。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我D卡可以给你啊，但是请你具备以下条件，其中一项，第一个我法律有明定，你检警机关跟我要，发函跟我要，我就一定要给，这第一种。
嗯。
第二种，如果法律没有规定，那你今天检警机关你如果滥用侦查权限，我不管是不是滥用啦，你随意的去发函给 D 卡，任意的要去调取 D 卡使用者的个人资料的话，这时候 D 卡是决定可以拒绝的，他们要捍卫他们的比如说公司的立场或是使用者的这个个人资料。好， D 卡拒绝的状况下， OK， 你现在就是由第三人去介入，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目前搜索票合法是采法官保留原则，就是在搜索之前检察官必须要向法院申请核发搜索票，所以在没有搜索票状况下是不能够任意的去侵入不管是被告或是第三人的处所去进行扣押嘛。那何况 D 卡目前这个看起来是第三人的搜索，针对第三人的搜索，因为被告不是 D 卡，是 D 卡有被告的个资，所以这个叫第三人搜索。那如果检警机关需要这些个资， OK， 请你去向法院去要求，法院如果给了 OK， 拿搜索票来了，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的故事线。
对，
就是新闻上面讲的 D 卡就主动提供，那搜索票上面明确记载要某某某的个人资料， OK， 提供，然后结束这一回合。
对
对， 对，看起来是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啦，其实我有看到就是包含曾经当过 PTT 的法务 法务站长，然后也有律师资格的一位网友，在对于就是刚刚我讲的，就是曾当过前检察官陈中原律师的言论去发表意见。我觉得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啦，就是其实我觉得在实务做久了，你不得不说，当然有人会觉得说陈律师这样是当检察官啦，所以有官威在或干嘛，不过
官字两个口，
对，我不过我觉得其实这是实务上的必然，因为陈律师的意思其实是说，那你要弄到这么难看干嘛呢？就是你这个东西，其实你终究法院就是会发搜索票啊。然后
迪卡会说不一定，
对，
一定嘛，
所以我觉得不一定。然后陈律师的意思是说，应该看起来，陈律师的意思看起来应该是说，啊，给你面子你不要，对，给你面子你不要，我发个函给你，你不给，一定要搜索票，是不是？好啊，你要学脸书那。大家就排队搜索，就是每个人都去拿搜索票来搜你公司。可是我在这件事情的立场上，我觉得仔细一想之后，你当下第一个你会觉得说，欸，好像他真的是蛮有勇气的，而且你会被新闻误导说他是不是看到搜索票还不给，那真的是有点白目。那可是后来你仔细想一想之后，你会觉得，欸，他讲的其实也不无道理，因为确实就是如果我随随便便把个资给出去，其实你使用者就会不信任我平台啊。对啊，我们姑且撇除那些什么对于基本权利的维护干嘛，我觉得是使用者会不相信你这个平台，他会觉得说我在你这个平台上，结果好像随随便便我的资料就泄露出去了。那对，那对他们来说，他们当然会有比较严格的要求，我觉得这也是当然的。而且其实在很多的使用者规范里面也会去写到这一点啊。对啊，就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我可以把你的资料给出去。
你从利益的角度来看，社群平台或是软体 APP，它的价值在于使用者人数的多寡。嗯，那你什么时候会牵涉到使用者人数的增减？就是你使用者信不信任这个平台。嗯，所以当你使用者不信任这个平台，觉得他只要讲什么，比如说哦政府不爱听的话，或是他在随便发个言，然后就被检警机关掌握，这个时候会影响到使用者使用这个平台意愿嘛？那这个平台或是D卡这家公司的价值就随之减低啊。所以其实我可以理解啊，不管你是从基本权的角度出发，或是从比较露骨的角度，就利益的角度去出发，我都能理解D卡的做法。嗯，对。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后来再看了一下，就是反正他们就是有发起一些比战，然后我觉得其实就大家立场不同，也没什么好战的，因为在这件事情的立场上，我是觉得殊途同归啦。大家的立场基本上就是觉得说，反正有搜索票就该给啊，这个大家没什么争议。比较会有争议的点就在于说，就是你是不是应该要拒绝，就是检警机关去要求你含提供使用者资料的时候，那你没有看到搜索票就不提供的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会比较没有那么支持陈律师的看法啦。对，那陈律师，我后来看到他又说，就是并不是他不认为跟政府机关对抗拒绝要求就叫保障人权。可是我觉得这句话有点危险
这句话有点危险，这句话有点危险。
对对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
这句话就是说，Who's your daddy？ 国家是对的。
对
对。
那
就、
這個、就
那就很危险哦。
对，那就
很危险，
蛮危险的。对
啊，好，请听众我们留点留白给听众去想象这句话它的危险度在哪里。
对
对，你再说一次那句话好不好？
就是我原文哈，
原文造影哦，原文造影。
对，他就说我不认为跟政府机关对抗拒绝要求就叫保障人权。
OK。
对
，OK， 好，我们第一个新闻讲到这边，我们留点那个留点想象空间，给大家去想象这件事情。大家不管是从法律感情，或是说基本权的人权的保障，或是说D卡公司利益的维护，就我们也面面俱到的帮大家分析了。我号称就是我们是这次事件分析的最全面的人
哦。
如果就是对这件事有兴趣的人，欢迎分享给身边的亲友。
嗯，
这是第一件事情。那我们讲第二件事情。
好，
第二件事情就是明年的1月13号吗？总统大选。
对 ，1 月13吧。1月13号
我看一下，是不是礼拜六？
应该是吧。
1月13号礼拜六是我们总统大选。那之前啊，我觉得最近比较少听到了，就以前很常会发生那种买票的事情啊。
对，
有听过比较扯的是那个发那个护手霜的
哦，
洗衣巾、洗碗巾、
嗯、
肥皂。你还有听过什么？
我只能说，听说在有一些部分的
礼券，
对，我们不要站南北，不要站东西，也不要站什么乡村城市，但是听说在部分的乡镇市，恐怕有一些还是蛮夸张的、啊。对，就是就像你讲的礼券，
我理解是这样子哦。原住民的地区很容易出现买票的状况、
欸。你这个地图炮有点开的
真的啦，真的啦，真的啦，我没有开玩笑啦。
不
好，我让我那个，我再用案例去举证我的说法。
好，请。
但原住民的那个立委地区的那个选民，好像比较常发生被买票的状况。撇除是山地还是平地，好不好？我刚刚讲一些政治不正确的，我们先跟大家分享说，选举买票从法感情来看是不行的嘛。那我们刚刚提到说，有一些东西看起来直观上也不行，比如说洗面乳、洗碗巾、护手霜，或是礼券，
嗯，
这个通常在人民的法感情来看都是不行。那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哦，请我们听众也可以想一想：面纸啊、钥匙圈，或是扇子、帽子，或是你游览车载你去造势场合，然后候选人会请庄脚去发双主菜便当之类的。这个你觉得？
我觉得你要是问我的话，老实讲，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回到当初法律要处罚的目的啦。因为我们在讲到这些所谓的贿选的时候，我们主要的担心都是说特定的候选人去利用财务去干扰了这个人民去选贤与能的自由的意志嘛。
对，
就是你原本想要选这个人啊，但是你因为收了那个人的钱，所以你就去选了那个人。对，那可是，我自己认为是，就是等于说，你单纯的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些东西来说，我觉得单纯从数额本身，你可能很难去做这样子的认定跟判断啊。比如说一顶帽子可能就不止30块，
嗯，
对。可是比如说他发了一个帽子给我，那我就一定会投他吗？好像也不会吧。
OK， 所以你刚其实讲到重点哦、喔，第一个你讲到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30块的这个概念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等一下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第二个，难道一顶帽子就可以改变我的投票，我就从 A 改投 B 吗？我有这么好收买吗？就是选民会这样讲吗？
对，
我是独立思考的选民，我怎么可能因为你的一个帽子或是 一盒面纸我就改投你。
对，
好，所以我们先讲一下那个投票行贿罪哦、喔。
对，
投票行贿罪其实规定在三个法条，一个是基本刑法，另外两个是特别刑法，一个是刑法144条，那如果是公职人员的选举的话，就是在99条，公职人员的选罢法99。那如果你的层级上升到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的话，它是规定在总统副总统的选罢法，它是规定在86条。那这三个法条其实殊途同归，只是刑度上的差异而已。总统副总统选罢法当然是最重的，如果你投票行贿罪的话，我记得法定刑应该是3年以上。
对，
嗯，好。那我们投票行贿罪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观念，就是除了你是对有投票权的人去行贿去买他的票以外，其实你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讲行贿罪的这个法律上的概念叫一个对象犯的概念。这个对象犯就是说，我要买你的票必须先有一个 A 也有个 B，A 才能去买 B 的票嘛，所以我们是一个对象。那这个对象犯就是说，我要对你有做一件事情叫行求其约、交付贿赂或不正利益的行为。我再讲一次哦，这是一个刑求，刑求不是我打你的那个刑求，刑求就是我求你，我去行使这个求你的这个动作，有点抽象啊。那契约什么？我跟你约定好，交付什么？我就拿给你啊，贿赂，交付这个贿赂或不正利益。贿赂是指什么？就指的就是比如说金钱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嘛。
对。
那不正利益是什么？我举例来说，性招待应该是大家最常听见的，比如说公务员然后接受厂商的性招待，对，那这个东西也叫做不正，所谓的不正利益。那当然说你要看说它本身是一个图利行为，还是说它是一个买票的行为，这个规定在公务员图利罪，或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投票行贿罪。
对，
那不管，那像这种东西就是一个不正利益。
嗯，
那我们刚刚说有两个东西，一个叫贿赂，就是钱嘛，
对，
或是有像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或其他不正利益。那为什么我们在讲我们在解释这一条的时候，会一直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为什么叫超过30块就是贿选，那这个少于30块就不是贿选？就其实民众会根深蒂固有这个概念的原因，就是来源就是法务部针对这个条文有做出一个解释啊。这个解释就是说，这是法务部在2001年有一个函释，然后他说列出这个贿选犯行的这个，他举例啊，他举例跟你说什么是贿选，什么是不是贿选，什么是贿选，什么不是贿选。他说如果候选人发的这个小物，我们都说选举小物，比如说像是原子笔、钥匙圈、打火机，或是小型面纸包，或是还有发农民历的嘛，
对，
这些东西，还有帽子，你刚刚说的帽子，这些东西在客观价值应该是少于新台币30元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法务部认为说这个不构成所谓的这个贿赂，
嗯，
或是其他的不正利益。好，这个法务部先做这个定掉了嘛，他等于说是负面反面列举，他说你少于30块这些东西，可能法务部就不会认为你是一个贿赂，因为你没办法去改变选民投票的意向。
对，
好，但是呢，如果你发放超过30块的东西，我法务部就要看，还要再看一个条件，就是说你是否足以动摇选民投票的意向。那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些选举小物基本上都少于30块，什么东西会超过30块？游览车车资嘛，
嗯，
再来双主菜便当。对
对，
这个东西法务部说你还是要看说这个会不会改变选民投票的意向。如果你只是比如说因为为了因应选举造势场合所发放一些必需的物品，比如说发矿泉水或者什么，比如说给你吃的或什么，法务部其实不算是一个买票的行为啊。不然现在很多候选人都要去土城看守所了。
嗯，
对，这个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
这个东西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应该要提醒这个所有的听众注意一下，就是说因为我想有很多会想要支持特定的候选人，就好像我有认识的学长就很支持特定的议员候选人。对，那你去帮特定的候选人去助选的时候，就是要注意这样子的规定，就是等于说原则上啦，就是30块它算是一个法务部当初提出的标准。那不过老实讲，随着时空的变迁，这个30块我记得看的没错的话，应该是2001年的标准啊。2001的30块跟2023的30块，
这个通货膨胀算下去应该现在已经六七十块七八十块。
对，有可能。
对，
对，那个时候一碗牛肉面可能大概
一碗阳春面
大概七八十块而已吧。
牛肉面哦？
对啊，那时候对
差不多，
对，
现在200哦，
至少150吧。对啊，所以他至少要再往上扩充了两倍之类的。
反正这个也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标准，只是法务部透过解释这个条文而告诉大家的一个具体的标准嘛。因为为什么法务部会做这标准？其实我觉得法务部有他的苦衷，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法院采综合判断，法院告诉你一个浮在空中的一个综合判断说。
对，
他说要综合判断什么？他综合判断说这个买票者的心理的想法，表现在外的行动，
嗯，
还有提供财务或利益的对象，
啊，
时间、方法、金额，再综合被买票就是民众的观感跟生活经验。法院的意思是什么？我今天给郭台铭可能100块钱，然后叫他去投比如说特定的候选人，郭台铭可能不会因为这个收了我这100块就改变他投票的意向，知道吗？
嗯，
所以你说这个算是买票的，这个我又觉得很妙，在法院的判断可能又不是，因为他说要综合判断，你要影响对方投票的那个意愿。
对，
所以其实法院的判断标准就是浮在空中，我老实讲就浮在空中。
对，
那你给一般不懂法律的选民 或是候选人，哦，不要说候选人不懂法律，这样有点好笑。候选人是太懂法律了，所以才会去那个变更地目，然后去，好，不要不要，反正就是我们一般人不懂法律嘛，所以给你一个标准，大家比较好遵循嘛。对啊，就少于30块，就大家就 safe 啊，超过30块，哎，你要综合判断哦，这个时候你要好好判断，你仔细仔细的判断，对，
嗯。我觉得总而言之啊，就是尽量用比如说证件啊，或者是别的方法去说服，去，因为我觉得是这样，选民的意愿并不是绝对不能影响的，只是你不能用所谓的不正的方法去影响，你要用正当的合法的方法去说服他。
政策
对，虽然说有很多
政策买票。
欸，
没有了，不要乱讲。对啦，
这个就是
不要再乱讲。
对，有些，但有些时候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啦，因为这本来就是执政优势的一环，对，他就会用特定的政策来影响特定族群的投票的意向。
OK，
对，我觉得这个对啦，但是这个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直接说他是所谓的违法的贿选或干。
我们举几个就是被法院认定成有罪的例子。第一个就是送这个500元的整骨按摩服务。这个东西， oh. 这个东西我还是要标一下出处。这个是我上网去法律百科的这个文章去看到的。
是，
那法律百科也是引用找了一些判决，那我们就是拾人牙慧一下。
是是，
就是还是要标明说这个是法律百科整理的。他说500元的整骨按摩服务构成贿选，200元的香肠礼盒构成贿选，200到300元的姜黄粉，300元的红茶礼盒，然后。这个70到100元的鱼肉，这个有点好笑。那超过30块，你就要综合判断。那今天回到我们的案例，假设是一个高级的护手霜，那有可能真的会构成贿选，或是高级的洗碗巾也有可能，高级的肥皂，嗯，这个综合判断，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因人而异啦。
嗯，
对。
可是你知道吗？我现在就在想一件事，然后比如说。你知道有一些里长，他们就会拿他们自己的一些经费或干嘛的，然后去做一些，比如说特定的节日的一些礼品啊，或干嘛的啊，那个难道就绝对会影响说我之后继续去投给这个人吗？好像也很难去认定，而且你可能也要看说，比如说他是离选举多远的时候去做这个事情，
综合判断。
对，其实
综合判断又来了。
我觉得蛮难的啦，我觉得蛮难的。那你如果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如果一昧禁止，就是大家用不正的方法去影响选民的话，那到底要禁止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未来，像比如说刚刚的30块的标准，啊，未来也许在立法上我们还可以更去思考的一个空间啦。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一集跟节目跟大家分享，就是你要买票，我们在定义买票的行为，就是依照法务部的看法，就是低于30块这些选举小物其实基本上是不影响的。那你超过30块，你就要看说他这个提供的这个服务或是物品或是其他不正利益啊，性招待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超过，这个到底是不是足以动摇这个有投票权人投票的意向嘛，让他转向嘛，这个东西就会成为到底会不会构成投票行贿罪的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标准。所以这个是我们听众敲完很久了，我们还是在选权把它做出来。
对，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讨论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迪卡被搜索的事件，我们来一个正反大辩论嘛。第二件事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候选人发的这些选举小物到底是不是买票的一种，
嗯，
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什么才是买票行为，
嗯
哦，这个东西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那最后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比较支持迪卡呢，还是比较觉得你也觉得迪卡很勇敢很皮，然后法务不知道干什么吃的。
OK，
对，你有什么想法可以？
应该说这件事情你比较支持就是检方检警机关还是迪卡？
对，就是欢迎跟我们分享。那还有你有收过什么有趣的选举小物，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uh-huh.
让我们知道30块以内可以变出什么
花招，
有趣的。对对对对，
变出
现在可能真的变不出来，你搞不好折个东西都不止30块。
OK， 那律师电台我们就这礼拜就跟大家讲到这边，那我们下礼拜见。
OK， 律师电台一周法律用态跟你说明白。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